啊，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哈，第二十一章。《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哈，旧约的《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在圣经的第十四页，旧约的十四页。旧约十四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隔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就是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有个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主啊，也求你坚定我们的心智，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个讲题呢，叫做亚伯拉罕的喜乐和忧愁哈。那这一天呢是亚伯拉罕大喜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在一百岁的时候呢，他太太九十岁的时候呢，给他生了这个以撒。那生完以撒了以后呢，等到了断奶的时候呢，大概犹太人的断奶得好几年哈。断奶的时候呢，那一天呢，亚伯拉罕大摆宴席。所以说呢，你可以想象到那一天哈，亚伯拉罕的宴席是十分的丰盛，所有的附近的给他工作的，所有他家族里边的人都请来了。那天是亚伯拉罕非常喜乐的日子哈。那我们在这里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喜乐？是不是因为他有儿子了？是不是这个儿子是他所爱的妻子撒拉给他生的？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亚伯拉罕非常的喜乐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作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生下以撒，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实现了。那么，当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他当时是七十五岁。在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从第十二章开始看，往前翻哈，第八页十二章，那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哈，这里讲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这里讲到哈，神第一次的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哈，我们大家翻到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这里你看哈， 啊，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看，第一个神应许他在75岁的时候跟他说：“你要成为大国。”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神又向他显现说：“我要赐福于你。”亚伯兰呢就说：“说你没有给我孩子，你怎么样赐福我呢？”神就领他到外边哈，看得满天的星斗。那有些解经家就讲，他说那个时候亚伯兰的时候是将近4000年之前，那个时候那时候天空是非常清澈的，不像我们今天有污染哈。他说满天都是星斗，他说指着天上的星，他说你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章，你看哈，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都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那这个地方又再一次的神又跟他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那么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在他一生里边给他的直接的应许和话语。我们上次讲过哈，信心就是对神给你的话，对神给你的应许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就是信心。那么亚伯拉罕哈，当神第一次给他话的时候，到这个时候99岁再次给他话的，到他最后整个应许实现一共是25年，也就是说他75岁的时候神就给他这个应许了：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那么25年以后，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开始实现了，他有了以撒。所以那么这件事情是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撒拉两个人都不可能生下来的时候，神让他们生了。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撒拉也90岁了。当神这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撒拉就笑了，说：“我已经这个月经已经断了，我这个亚伯拉罕也老迈了，怎么可能生呢？”神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最后呢，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了。撒拉90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所以呢，这种的喜乐带给亚伯拉罕，是神在25年前，随着这25年的神的给他的应许不断的，最后到了他不可能生下来的时候，神让他们生下，那种的喜乐。所以这一天是亚伯拉罕大喜的日子，那种喜乐是一种属天的喜乐，是一种神的应许实现的喜乐，是一种神给了你的话，即使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边，神仍然会实现的一种喜乐，是一种得胜的一种喜乐，出于神的一定会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我们要慢慢的知道这样的一种喜乐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喜乐。从神而来的应许计划虽然非常的艰难，但是最后一定会带给我们极大的一种喜乐，那种属天的喜乐，从神而来喜乐，那种得胜的喜乐，战胜一切困难的喜乐，那是非常非常喜乐的。那这一天是亚伯拉罕一生里边，哎呀，非常美满的日子。但是呢，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一秒钟以后就掉进了忧愁里边。你看哈，这段经文哈，第21章，我们翻回到21章哈，21章。那一天呢， 亚伯拉罕大摆宴席，是不是？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八节哈，二十一章第八节，当时撒拉，也就是他的太太，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非常忧愁了。那个不知道这话应该没跟讲哈，就是说这个撒拉是很厉害的，他可以一句话就让亚伯拉罕从这个巅峰状态掉进了无限的低谷状态，亚伯拉罕喜乐的一天就没了。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而忧愁呢？你看前面讲了，他的儿子以撒出生了，是他所爱的妻子给他生的，那最重要的是神在这25年里边一直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要像海边的沙一多，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然后25年在他们不可能生出来，神的应许成就，你知道那种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得胜的一种属天的喜乐，一种神的话语实现了，一切的困难在神的面前都被摆平的一种喜乐，那是一种灵里边极大的喜乐。可是为什么一句话亚伯拉罕就进入到忧愁里边？亚伯拉罕为什么而忧愁呢？弟兄姐妹想想，当你的太太对你讲一句话你开始忧愁的时候，你为什么而忧愁呢？这个时候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要让亚伯拉罕除去他生命中一切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仁义的、属世界的、属罪恶的、属地的，所有的东西要从亚伯拉罕身上除去。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亚伯拉罕忧愁呢？因为以实玛利所代表的是一种属地的、属人的、属情欲的、属仁义的、属罪恶的，最后神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要除去。而在这里给我们揭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生命中所有那些属世界的、属地的、属人的、属情欲的、属仁义的那些东西，或者属罪，最后都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忧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信主，你成为神的儿女，什么东西让你喜乐？就是当你走在神的心意里边，神的话语给你的时候，虽然极其的艰难甚至不可能，最后当神的话语实现的时候，最后当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当神战胜一切的困难，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为你生出以撒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一种属天的喜乐，从神而来的喜乐，一种得胜的喜乐，一种充满了能力的复活的一种喜乐。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忧愁呢？因为在你的生命里边，所有那些属仁义的、属世界的、属罪的、属地的、属情欲的东西，那些东西最后都会给你带来的是一个无限的一种忧愁，极大的忧愁，最终的忧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是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处理这些事情了。神不能容忍我们沾染这些事情，一定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这些东西要除去的。当这些东西要除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开始忧愁的。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你会发现人都是属罪恶的、属情欲的、属地的、属世界、属肉体的、属己的、属人的。神要把我们变成属天的、属神的、属圣灵的、属天国的，完全从属地的变成属天。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忧愁？因为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行一个属灵的隔离，所以他忧愁。当神在我们的身上动工的时候，隔去我们生命中一切属人的、属肉体的、属情欲、属地、属世界、属罪恶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忧愁，都会有痛苦的。但是这个是属灵的一个手术，属天的手术是必须的。你如果不愿意， 你就与主没有什么关系，你就不可能脱离肉体，脱离世界，脱离情欲，脱离罪恶，脱离属人的一切东西。为什么讲好这两个女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两种不同的喜乐，两种不同的生命和两种不同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新约加拉太书在新约的167页，新约167页，我们从21节开始读哈。21节到31节，我们从21节开始读啊，167页。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因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强迫了那按照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你看在这里讲着哈，讲着所有从夏甲所出的一切呢，都是从血气生的，是生子为奴，是属人的，是属血气的，是属情欲的，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可能一生都是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可能是非常属世界，属人意，属地，属情欲，属罪恶，属肉体。但是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儿女，是自主的，是属天的。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期望，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有一个属天属灵的生命，为着天上的荣耀而活，为着福音而战，不是过一个属肉体属世界属情欲属人意属罪恶的一个生活。你看哈，当初亚伯拉罕啊，你为什么这个有夏甲和以实玛利呢？就是亚伯拉罕在他的这个75岁来到迦南地了以后呢，神就在应许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如同天上的星星，如同海边的沙，你要成为大国。但是他等到85岁都没有动静，就是生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呢的太太呢就建议亚伯拉罕呢娶自己的一个使女叫夏甲，是个埃及人做妾。然后与夏甲同房，然后呢最后呢就生出了这个以实玛利。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要讲亚伯拉罕的快乐和忧愁哈，就是当亚伯拉罕他85岁，他75岁神就给他画了，然后后来又给他画，他到了85岁的时候他还生不出来，你觉得亚伯拉罕痛苦吗还是快乐？痛苦不痛苦啊，弟兄姐妹，痛苦吗？那肯定痛苦啊，对不对？那么他听了太太的建议，太太跟他说，你就和我的使女同房，因为当时的风俗就这样，就是说呢，使女给了丈夫做妾，然后呢这个妾生下来的孩子呢算是这个主母的。所以呢他就把使女给了丈夫做妾，就是夏甲做妾，然后这个夏甲呢就怀孕，就生出了以实玛利。那你觉得亚伯拉罕一方面他在等神的应许，神应许他，可是就是没有动静。10年了，你觉得亚伯拉罕痛苦不痛苦？一定是痛苦。可是呢，他听了太太的建议，然后呢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你觉得亚伯拉罕快乐不快乐？我们今天讲快乐和忧愁哈。亚伯拉罕很快乐，我相信他是快乐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有些的快乐最后
会变成极大的忧愁。那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的痛苦，比如说亚伯拉罕等到85岁他还是生不出来，他非常的挣扎。我都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每一次一跪下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已经给我话了，你75岁就给我话，你要让我成为大国，你要让我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你说的话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都已经85岁了，而最后到了95岁了还是没有实现，主啊，天天就是这样。弟兄姐妹，痛苦吗？但是有一些的痛苦最后会变成极大的欢乐，极大的喜乐。但是有一些的欢乐，比如说亚伯拉罕娶了以实娶了夏甲做他的妾，他听了太太的话，然后最后生出来了以实玛利，他肯定很快乐，在整个过程里都很快，但是最后的结局是 turn out 的这个事情变得极大的愁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抽烟会不会有快乐？有，对不对？我们每天喝点酒，来半瓶二锅头，最后变成一顿饭一瓶二锅头，有没有快乐？一定有。我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我以前抽雪茄的时候那个感觉多好，你知道，在后院一坐，那雪茄一抽，那个烟哗，那种感觉你知道，阳光一照，草坪，然后我坐在那抽雪茄，旁边再来杯红酒啊，或者是二锅头，吃点猪耳朵，你说这个感觉多好，你知道？你看我们天天喝酒，快乐不快乐？一定快乐。我们天天看电视连续剧，快乐不快乐？我们天天看电影，快乐。我们天天打麻将，对不对？我们天天这个我们在那里啊、这个搞个婚外情，快乐不快乐？一定快乐。我们天天过属肉体的生活，快乐不快乐？我们天天过世俗的生活，属情欲的生活，属人意的生活，属罪恶的生活，快乐不快乐？弟兄姐妹，有快乐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最后所有的最终之乐，属肉体的，属世界的，属人意的，属己的，属情意的，这些快乐最后有一天，这些快乐会给你的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会给你的内心带来无尽的痛苦。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一方面他过着属灵的生活，神在75岁的时候就已经给他应许，然后一直不停地给他应许，然后还亲自把亚伯拉罕从帐篷里面领出来，走到外面的旷野，说你看整个天上的星星，你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所有的这一切，亚伯拉罕一直在等，他的属灵的生命一直在被熬炼。他痛苦吗？痛苦。但是最后这个生活，这些痛苦变成了他生命里边多么大的喜乐，多么大的胜利，多么大的得胜。他与神的关系那么亲密，这是一种属灵的痛苦和快乐。但是当他听了太太的话，我已经85岁了，我娶了一个妾，然后生了以实玛利，然后这个大老婆和小老婆就天天开始不停地打架，打不完的架。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他们两个打不完的架，最后大老婆要把小老婆和他这个儿子赶出去，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最后 turn out 这件事情变成了亚伯拉罕生命里边的一个极大的愁苦，都在同一天发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过一个属肉体、属情欲、属罪恶、属人、属地的一种生活，可能是有快乐的，可能是非常快乐的。但是有一天，当你见主面的时候，或者在这一生里边神要开始动工的时候，有一天这些快乐会变成你人生里边无尽的愁苦。但是如果你走在神的心意里边，是有痛苦的，因为神给你话了，他一直在借着这些一直在磨练你的生命，你每一次跪下来你就在神面前祷告，你就抓住神的应许，是有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边变成永恒的快乐，是永远不会再丢弃的快乐。所以弟兄们，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快喜乐和他的这个愁苦的时候，你要了解这是两种不同的喜乐和忧愁，两种不同的快乐和愁烦。 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律，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看亚伯拉罕那一天，本来跟夏甲在一个，可能夏甲非常年轻哈，也可能很美貌，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呢，他看着以实玛利长大，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两个老婆在那里打，然后最后赶出去，最后变成了极大的愁苦。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孩子，如果我们活在最终，我们过属肉体、属世界、属人意、属己、属情欲的生活是快乐的，但是有一天这个快乐会成为永恒的愁苦。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边是有征战的，是有挣扎的，是有考验的，是有磨练的，但是有一天这个磨练、这个考验、这个挣扎、这个挑战会成为永恒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东西而快乐？今天为什么东西而愁烦呢？所以亚伯拉罕在他25年里边哈，我都可以想象这25年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人，他牛羊经营是极多，他什么都有，他太太是简直是美貌的不行，但是他天天都在等神的应许出现，他天天一跪下来祷告就是在那主啊主啊，你看我又长了一岁，我75岁了，我现在76了，77了，78、79，然后85、86，哎呀主啊，我的儿子在哪里啊？你不是说我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星吗？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你知道这个生个儿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其实是挺容易的，你知道吗？稍一不小心就生个10个8个的，真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2章哈，第22章，大家翻到22章哈，22章在16页，创世纪16页，创世纪16页，大家看16页哈，这个是22章第20节。这个地方哈，我为大家读。他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生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迦韩、他辖和马甲。你看。”亚伯拉罕的兄弟一不小心就生了12个儿子，你算一算，你说这个消息一传来，亚伯拉罕多刺激，是不是？你说刺激吗？亚伯拉罕85岁了，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然后有神的应许，然后他底下的那个仆人，那他因为他牛羊太多了，底下那个所好多为他工作的人，一会儿就生一个。那亚伯拉罕在那里每天啊，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的儿子在哪里啊？主啊，天天受刺激，这个就叫做属灵的生活，你知道？属灵的生活就是，哎呀，神就是把你放在那边，给你画了，但是就没动静啊。这叫做属灵的磨练，知道吗？这叫做属灵的痛苦。但是呢，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知道吗？他在这个痛苦里边，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一次一次的开始加强，他就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说，主啊，你给我的话，我要坚信你的话，有一天你一定会实现你的应许。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命就开始提升，他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他紧紧的抓住神的话，他紧紧的抓住神的信实。在这个生命里边，大家都在生，亚伯拉罕生不出来，但是亚伯拉罕有神的话，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你们生吧，随便生吧，有一天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有一天我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这是神给我的话，他的话必定是不会错的。所以到处你看，他的兄弟生了12个儿子，对不对？他底下的那些仆人哇拼命的生繁殖，亚伯拉罕就最后没关系，你们生吧，但是神跟我说，我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星，要上海边的尘沙，我的星星我必成为大国。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痛苦里边哈，非常的痛苦里边，每一天受刺激的里边，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那里一次次的加强，他属灵生命一次次的提升。 他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他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给他的这个信实。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有盼望，因为他对神的认识开始，他说神的话是大过环境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的话比一切都大。主耶稣说天地将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最后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已经生不出来了。圣经上讲亚伯拉罕因信仍然是有盼望的。在这个磨练的痛苦的过程里边，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增，盼望大增，属灵的生命大增。最后当以撒真的生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喜乐那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何等的大，天地万物都与他一同喜乐。为什么天地万物与他喜乐？因为在这个里边应许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来到人间，要借着以撒的后裔要来到人间，神的话语要从这个民族以撒的后裔这个民族里面出来，救恩要从犹太人中间出来，神的救赎要临到全人类，神的祝福是借着以撒来实现的。这个是何等大的喜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走一条属灵的路，属天的路，属神的路，属上帝的路，我们可能和与亚伯拉罕一样，虽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非常痛苦的，有磨练，有等待，有不断的祷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开始大增，我们的盼望大增，我们的属灵生命大的提升，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亲密，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有一天我们会与亚伯拉罕一样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充满了属天的得胜，充满了属天的荣耀，充满了属天的荣光。但是亚伯拉罕听了他太太的建议，他中间软弱了哈，哎呀主啊，真的生不出来，我老婆建议我娶一个妾，可能那个妾长得还可以，所以我就娶了她吧，那咱们就生了个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就天天看着以实玛利，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哈，神好像不是这意思。亚伯拉罕有没有快乐？有，那是属肉体的快乐。有没有满足？有。有没有享受？有。有没有盼望？不知道。他天天看着以实玛利，高不高兴啊？也可能高兴。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是在盼这个过程里边走了一条属人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世界的、属罪恶的、属肉体的。有一天神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亚伯拉罕所有的快乐、满足、高兴、盼望，一切的一切全部变成了无尽的忧愁。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同样的，因为神不允许我们属地的，不允许我们属世界、属肉体、属情欲、属罪恶，我们必须要属天的，我们必须要属灵，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提升的。所以亚伯拉罕，这是神在给他行一个属灵的隔离，这一天就来到了。撒拉就说了，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这个我不知道在座的姐妹说话是不是都这种口气啊，没商量的是吧，老公你看，你就给他在旁边那地方安个帐篷吧，让他离远点，最后最好我们看不见他，没有这样把他赶出去。哇，这简直是根本没商量的哈，把这使女，以前是妾，以前是我的儿子，现在变成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你看这简直是像一把利刃一样，哗就切下来的那个胳膊就没了，你知道。神要给亚伯拉罕行属灵的隔离了。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新约罗马书第二章，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在新约的134页，新约的134页，罗马书第二章28节到29节，第二章新约的134页。好，这里面讲，他说因为外边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边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边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正在给亚伯拉罕行一个属灵的隔离，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完全属天的，让他生命里边所有那些属地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人意的、属罪恶的，全部在这个隔离里边完全被切掉。所以我们生命里边所有那些属人的、属罪恶的、属地的，有一天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来行这个属灵的隔离，一切的世界、人意、肉体、情欲全部要割去，让我们成为一个属上帝的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得着一个永恒的、满足的、不能够消退的那种的喜乐、得胜和盼望。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哈，新约的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在178页，新约的178页，新约178页，178页，我们看11节和12节，新约178页第二章11节到12节，你看这里写，他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应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供应。所以你看这里，神要给我们行一个割礼，是什么呢？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亚伯拉罕非常忧愁的地方，神要开始对付他生命里边的这些东西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快乐到底是以实玛利和夏甲的快乐？如果我们的快乐是以实玛利还有夏甲的快乐，有一天这个快乐会变成极大的忧愁。我们的痛苦是不是撒拉生不出孩子来有神的应许那样的痛苦，磨练挣扎，在那里征战塑造，在那里在神面前的迫切的祷告等候，是不是这样的痛苦？如果是这样的痛苦，有一天这个痛苦会变成极大的喜乐和满足。所以弟兄姐妹，并不是说所有的痛苦都是不好的，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快乐满足都是好的，我们要认清楚他们到底是属夏甲还是属撒拉，是属以实玛利还是属以撒。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你要在属灵的上面你要看清楚，因为神最后给我们的永远是存到永恒的那个上好的那个属天的那个得胜的那个不会被人夺去的那个永恒的冠冕、永恒的喜乐、永恒的满足、永生、永远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走了属地的道路，有一天神要割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非常愁苦的。亚伯拉罕那天愁苦的不行啊，有谁想到自己的儿子两个老婆闹起来了，大老婆要把小老婆赶出去，把那个儿子赶出去，你说这个愁苦有多大呢？但是那个东西所有都是在肉体里边走出来的，在加拉太书已经说过，这两个是两子，是两个约，一子生子为奴，一约是生子是自主的，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属肉体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在地上他做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或者是路线。所以弟兄姐妹哈啊，神的回答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再回到这个创世纪哈，神的回答哈，哎呀，真是，你看这个第21章，神的回答是什么呢？21章，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说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他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个是属天的后裔，属天的后裔。你看主的回答，这个神的回答哈，就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哈，这个回答就好像十字架一样，十字架 不仅是2000年前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流出宝血来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天父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救赎我们。十字架也是我们生命中每一天要走过的路。亚伯拉罕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与罪、与世界、与肉体、与人、与情欲断开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十字架。也就是说，亚伯拉罕那一天他忧愁，忧愁的就是神把一个十字架放在了他的生命里边。他要不要去背这个十字架？他要不要借着这个十字架？神借着这个十字架，要把他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人意的、属情全部钉死。他要与罪、与世界、与肉体、人意、情欲要断开。这是一条十字架路。亚伯拉罕那天就面临了这个十字架的选择。这是一个属灵的隔离，也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处死，也是一个十字架要把我们的旧人旧造全部处死，让我们全然的属天。所以他的忧愁在这里，忧愁就在这里。哎呀，这个忧愁哈，这个我希望真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是真是带给我们许多的忧愁。因为神要行隔离了，行属灵的隔离，处死我们的旧人。但是最终好，你要知道，最终他这个十字架带来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十字架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十字架最后带来就是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希伯来书12章2节讲什么？他说，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复活。他说就轻看这个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荣耀冠冕神宝座的右边，最后的喜乐都是透过十字架的。这个忧愁你经历过了以后，你会发现后边的是摆在前面的复活得胜，那个喜乐，那个最后的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冠冕荣耀，都是借着十字架走过的。但是当这个十字架来到你生命里面，你会发现你真的是忧愁的。但是最后借着十字架走过了以后，带来的是最后是复活，是无穷的得胜，永恒的喜乐。这就是主给我们的立下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哈，明白这个属灵。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讲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亚伯拉罕按照神的方法，神说我要让你的成为大国，我要让你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你的后裔简直是不可胜数，跟他说了好多遍。但是他按照神的方法一直生不出孩子来，对不对？是不是一个事实？大家同意吗？对不对？神跟你说了，然后你完全按照圣经上的方式办。哎呀，你真是敬虔啊，你很好，你都按圣经发现不 work， 对不对？最后呢，你老婆说了，你还照我的方法办吧，我这有一个使女，你就娶了她做你的妾。亚伯拉罕就同意了，然后呢娶了使女，哗啦一下就生出来了。你会不会有这个考验？有一天，哇，你真是敬虔呢，你真是爱主啊，但是呢谁也给你画了什么都很好，但是就是生不出来，就是不 work。 然后呢你接受了某一个人的建议啊，别走那条路了，哎，你就照我这个说了，一走哎就灵了，他就生出来了。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个考验啊？生出来了怎么办？生出来了，然后你会不会得出一个方法？哎呦，神的方法不行啊，人的方法很灵啊。弟兄姐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在这个环境里边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就站不住脚了，你知道吗？就站不稳了，走进了人的方式、人的手段、人的这个方法。那么神所要的，弟兄姐妹，神所要的不仅是生个孩子，神所要的是在亚伯拉罕生命里边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而这个属灵的果子必须是从属灵的生命里边结出来的。所以神要的是生命， 神就是借着25年亚伯拉罕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等候，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考验，最后神在亚伯拉罕生命里边带出了一个非常丰盛属天的一个生命。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在塑造亚伯拉罕属天的生命。别人生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件事情一直在塑造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属灵的生命，让他完全的分别为圣，直到最后他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还不是 work 不 work 的问题，这个是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工作，而 work 的人神在他生命里面没有工作的。亚伯拉罕周围的人都在生，有的人生10个8个的，但是神要的是属灵的果子，这个属灵的果子必须是神亲自来生出来的。所以到了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生不出来了，然后这个属灵的果子就生出来了。弟兄姐妹，还是那句话，今天他兄弟的那些孩子在哪里？不知道。今天他周围生下所有那些孩子在哪里？不知道。但是今天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早已经充满了天地，天堂里边充满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地上今天也充满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今天那些在他周围生的，今天他那兄弟生的一些东西都不算数的，只有神说的才是算数的。这个不是灵不灵的问题，这个是当我们走在属灵的生命里边，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做成的时候，神最后就是做成的。所以这段讲他说不生养不怀孕的那生了无数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认为灵就是对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像邓小平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并不明白，属灵的果子必须从属灵的生命里边结出来，神的话有一天一定会应许的。所以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属灵的路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在这25年里边，撒拉就是生不出来，别人生个10个8个，亚伯拉罕必须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启示，天天在主里边磨练，天天在生命里边磨练，天天在祷告中与神对话，最后老了，太太月经也断绝了，生不出来了，还是要相信，紧紧的抓住神的话，灵里边不断的征战。而在周围的环境，很多人都在那里，很容易生出来，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磨练。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里边，他的信心成长，他的坚持，他的盼望，今天亚伯拉罕的子孙，属灵的子孙充满了天地，永远长存，别人的那些都不算数的。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的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它带来的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爱，永恒的这个长存的永恒的基业，和天堂永远的福乐。好，我们唱一下这个最后一首诗歌，好，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我们那个请同工搬一下哈，那个我们放下，最后请大家起立，好吧，请大家起立。
虽然无法表达，我仍然要表达，虽然无法告白，我仍然要告白，虽我无法。
谢谢你，主啊，你的话何等的美好，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吃了你的话，就如同吃了属灵的粮食一样，主啊，让我们里边充满了力量，主啊，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持定你的应许，持定你的话语，我们走在一条属灵的路上，因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主啊，你的话语大过天地，你的话语大过一切的难处，主啊，你所说的必定成为应许，必定有一天能够实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过程里边，主啊，虽然艰难，有一天我们相信，主啊，我们的生命里边要结出无尽的喜乐，无尽的满足和无尽的得胜，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软弱，主啊，让我们发散的腿能够挺起来，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你属灵的力量、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盼望与信心，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走一条得胜的路，主啊，让我们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主啊，主啊，谢谢你，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的喜乐今天充满我们，盼望充满我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好，我们再唱一遍这个歌哈。很多的时候他让我们要得到那上好的，所以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把那次好的拿走，好吧，我们一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握一下手好不好，在新的一年里面，好吧，我们也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爱，大家走动握一下手哈，
所以我无法明了，我仍然更明白，虽不能全相处，相处，虽然无法表达，我仍然要表达，虽然无法表白，我仍然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爱让我们感动不已，主啊，你的心意是最良善的，主啊，你要让我们得到亚伯拉罕那样属天的福分，那样的喜乐和得胜满足，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喜乐赐给我们，把你的信心加给我们，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大家请坐。
好，我们感谢陈晓牧师的信息。